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学英文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那么熟悉我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是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背完了大学六级的词汇。但是呢，我在小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英语。而且呢，我真正开始认真学英语也是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初三的第二个学期啊，我提前就把整个学期所有的英语课后练习册全做完了。然后呢，就向我们的英语老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以后上英语课我要在我们英语老师的办公室里自学英语。当然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就先不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了。但是我相信听到这里，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我当时到底是怎么背单词的。其实谈到背单词呀，先不要说很多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反感，就是我这些年啊一直不停地纠正大家背单词的误区这件事，我自己都可以说是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对吧？因为啊，我们国内同学们目前背单词的方式和方法真的可以说是太五花八门了。那么开篇呢，杨老师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背单词常见的五大误区。如果你正在这么做，那么请你务必要马上停止，因为方向错了，停下来就是进步。误区一，按照字母表的编排顺序 A 到 Z 来背单词，不懂得词汇的衍生规则。首先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英语词典之类的工具书都会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来编排单词呢？大家记住啊，这样做目的有两个。第一，就是为了词条的收录更加全面，因为英文是拼音文字，按照首字母顺序来编排词典，能够最大限度地收录到更多的英文词汇。第二，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查阅，就像绝大部分汉语词典也是按照汉语拼音的顺序来编排一样，我们可以直接按照首字母去查找我们想看的词汇。所以总结成一句话，以字母表的编排顺序整理的英文词典或者词汇手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呀，是更适合我们去系统复习单词，而不是去背诵单词。但是如果真的是去背单词，用字母表的编排顺序去逐个记忆，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因为我们经常发现，虽然首字母相同，但是上下几个词的意思却往往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说 aid， aid，名词帮助，但是呢 A 的下面的词却是 aircraft， A-I-R-C-R-A-F-T， 名词飞机，再下面的 alarm， A-L-A-R-M， 是名词警报。一个帮助，一个飞机，一个警报，大家告诉我这三个毫无关系的词你怎么背啊？那你说，老师，我不按照字母表顺序背，那我到底该怎么背呢？我们不妨啊，先跳出学英语这个话题。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杨老师来问大家，如果你现在要教一个有一点汉语基础的外国人去短时间扩大汉字的词汇量，你会怎么做呢？首先有一点是绝对不可取的啊，那就是按照汉语拼音的顺序来教他。比如说先教一个拔河的拔字，再教一个打靶的靶字，然后教罢工的罢字。我告诉大家，三个字读音虽然相同，但是光学这三个字就够外国人去消化半天了，因为意思实在相差太远。那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教呢？我会通过拔河的拔字告诉外国人，提手旁表示手，然后开始教他拥抱的抱，接电话的接，挨打的打，还有描写的描等等等等。一会儿我就可以通过手这个概念教给外国人几十个单词。注意啊，虽然这些汉字不是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来编排的，但是大家不觉得这样外国人学起汉字来会觉得更有规律，而且也更加快速吗？那我们现在回到英语当中来。其实呀，我之所以从初三开始背单词速度就很快，很大程度上就因为我比较幸运，因为在我的同学们按照字母表去背单词的时候，我就开始借助词根词缀和各类典故去背单词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背到一个词 spirit， S-P-I-R-I-T， 也就是名词精神的时候，我就首先能够想到一个故事，那就是在希腊神话里啊，先知普罗米修斯一手造出了人，智慧女神雅典娜呢往人身上吹了一口气，所以人就有了灵性。而英文词汇呢，有 29% 来自拉丁文， 6% 来自希腊文。在拉丁文当中，呼吸吹气就叫做 SPIR， 所以我当时就想通了，为什么 spirit 就叫做人的精神， 其实精神就是让泥土造的人有了灵性。那么我就顺便认识了好几个词，比如说 inspire， I-N-S-P-I-R-E， 其实就是注入精神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就是动词启发、启迪的含义，它的名词叫做 inspiration， 也就是灵感。同时我还知道了一个词叫做 expire， E-X-P-I-R-E， 因为 E-X 做前缀表示向外，所以 expire 这个词字面含义就是气都跑出去了，没气了，没活力了，所以 expire 就是动词过期的含义。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举了四个词，它们的首字母基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个吹气的概念就把它们串联起来，迅速记住，不是吗？所以其实啊，同学们，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背单词没有方法，只能通过死记硬背，因为如果只是刻板的一个一个去背单词，我们根本就体会不到英语词汇的规律和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同学觉得背单词是学英语最枯燥的事情。大家不要着急啊，因为接下来的20期节目，每一期我都会通过一个主题带大家串联大量看似毫无关系，但是其实意思却紧密相连的单词，来帮助大家提高单词的背诵数量和背诵效率。误区二，不够重视或者直接忽视了单词的正确读音，忽略了音汉是不同语系。好多同学啊，为了图快，背单词的时候都是狂说狂写，一口浓重的中国口音啊！我经常跟同学们开玩笑说，中国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种英语口音，对吧？但是玩笑归玩笑，其实啊，背单词如果读音不准，对你的记忆效果和接下来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英语学习都是大打折扣的。首先，我跟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基本语系分成13种，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英语呢属于印欧语系。大家注意啊，不同语系之间无论是发音还是书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哦。也就是说，如果你英语发音过于中式化，那么你的听力就可能会永远停留在只能听懂关键词的阶段上，而且你的语感也很难变得好起来，这对你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升也都会是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啊，在每一集后面，杨老师都会针对所讲的内容，帮大家把单词重新整理成文档，并且附上了中英双语的音频，就是为了在加深大家印象的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开口跟我用标准的语音把单词读出来。误区三，背单词的途径过于单一，屏蔽了单词的出现范围。出于为了应付考试的目的也好，或者出于急着出国需要最短时间提高英语词汇量的目的也好，好多同学们背单词的方法呀，永远都是手里捧着一本词汇书，或者手机里下载了几个背单词的 APP， 集中密集的去大量的背诵，大量的重复。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背单词的途径是如此单一的话，我敢保证绝大部分同学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背，大量的忘。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杨老师每一集都会带大家从大量鲜活的主题场景和不同的学习角度来建立大家单词背诵的正确习惯，同时提升大家语言学习的内在涵养。误区四，只是被动输入不去主动输出，忘记了语言的实际运用。有很多同学啊，经常跟我抱怨，老师你不知道，我记性特别差，背的东西啊，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成功的扭转了磁场，回到了过去，对吧？但是我来问你，你的电话号码、QQ 号、微信号，你会忘记吗？肯定不会，对不对？而且你有刻意去背过好多遍吗？肯定也没有。我们很难想象有个人手里捧着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在那儿一遍一遍的背，对吧？那你为什么不会忘记这些资料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这些数字你经常会用到。背数字组合可比背单词难度大多了啊，同学们，因为数字才是真正一点规律都没有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有的同学好像也没有在一遍一遍背单词啊，但是为什么他英语成绩就那么好呢？因为我敢保证，要么就是他有良好的英文阅读习惯，要么他就是经常会去用英文。误区五，觉得早上背单词效果好，僵化了单词的学习时间。 我经常在很多地方进行英语学习报告会的时候啊，问在场同学们一个问题，背单词什么时候效果最好？绝大部分同学都会告诉我是早上或者晚上，还有一小撮同学说中午效果好，是吧？我听完之后只想冷静一下。我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出背单词早上效果好这个概念的啊，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是通过在早上背单词的方式最终把英语学好的。我只知道反正我不是，而且我身边所有英语很棒的朋友们也都不是。那么背单词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呢？我觉得四个字就足以，那就是随时随地。真正想背单词的同学啊，眼里是没有严格的时间概念的。走在大街上，看到一条广告上有个单词不认识，可能他就会拿出手机来查一查，或者听音乐的时候有个单词不认识，他也会翻开词典查一查，等等等等。而且呢，即使拿着一本词汇手册，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侧不离手，集中去利用自己所有可以利用的零碎时间去把单词背诵任务完成，而不是每天都等着早上那一点朦朦胧胧还不清醒的时间。讲了这么多，杨老师啊，希望大家一定要避免以上五个误区。同时呢，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就跟着我们一起通过分门别类而又紧密联系的大量英语词汇，从语音、文化和多元素材辅助记忆的角度，重新开启一扇英语单词学习的快乐之门吧。I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can greatly enlarge your English vocabulary by listening to this program.